欧阳自己说，他虽今出家呀，虽然现在出家了，又是教龄，所以都未得无漏。虽然是在佛弟子当中称为道文第一，此凡是所听的都能记起来，不会忘失。可是呢，他还没有得到断烦恼的功能，所以没有得到无漏，所以多闻未得无漏啊。关于这个无漏，漏是比方，例如杯子、茶碗等等啊，如果有裂缝、有小洞洞，装水装不住，就会漏出来。那么众生，六凡法界的众生，有贪嗔痴等烦恼，就像这个容器裂缝，有小洞洞，那么法水装不住啊，就会漏出来。由此漏落三界，在三界里面轮回生死流转，一直到现在没有解脱，那就是漏啊。无就是把烦恼断除了啊，贪嗔痴等烦恼断除。简而言之啊，三界内的见货八十八十，思货八十一品，见思货的烦恼完全断除，才叫做无漏，才算是超出三界。啊，而欧阳这个时候还没有得到啊，一点无漏的功能都还没有得到。关于未得无漏这个解释，我们看看藕益大师的文句里面他怎么说。文句里面解释说，未得无漏者，不但未至漏经啊，亦未得出国无漏之名也。啊，文句藕益大师解到这里呀，对于这个未得无漏这一句话，他说欧阳这个时候不但是还没有得到漏尽，漏见思烦恼尽断掉了，他不但还没有得到漏尽的这个功德，他还没有断烦恼，而且呀也没有得到出国的断见货的无漏之名，连出国也还没有得。为什么呢？接下去的解释说，以出国分证无漏啊，得到共戒，这虽未断爱欲爱啊，亦非银柱之所能转啊。因为出国圣者已经欲入圣流啊，金刚经说的不入色声香味触法啊，到了出国的境界，协助是无奈他何的啊，不会被这个协助所转的，这是一个。还有这个文句里面接下去说，况前文七处望之啊，皆是见惑所摄，何况前面七番破妄的文字，七处都是妄知，而这个七处妄知的这个情况啊，完全属于见惑，都在见惑八十八十的范围之内，所以可见阿难在楞严会上的开头啊，完全是个凡夫，跟我们完全一样。你看他前面的七番的文字所说的话，跟凡夫的心境完全相通的。所以文句说，前面七处妄知皆是见惑所摄，通通都是属于见惑。接下去有一句话说，救援阿难先证出国，恐未必然。就说以前的一些古著说阿难在这个楞严之前呢，他已经证道出国了。古代的著作往往这样说，那么文句说恐未必然，就是认为还没有，他还没有证出国，完全是个凡夫。因为看他前面的文字就可以知道，那是完全凡夫的表现。 可见阿难要到第三觉七大周遍说完之后才完全开悟，才断掉见惑证出国。所以到了第四觉呢，佛对阿难说，你今已得须陀原果，须陀原就是出国。到了第四卷经文，佛才明说说，哎，你已经证道出国了，可以证明阿难是在第三卷啊，说这个妙占总持不动尊的这个句颂的时候才证道出国。所以呀、啊，太虚大师的科判叫做获本妙心，获本妙心就是证明他证出国的境界。因此，文记认为阿难在前面这一段文所说的话完全属于凡夫，完全还没有证果。这个说法认同的在古著里面清朝初康熙年间的普万法师著的宝镜书，楞严经宝镜书，宝镜书里面他认同这个说法。宝镜书里面他怎么写的，不妨我们看看。宝镜书里面写到这里，解释无漏的话说，未得无漏者就云，尊者虽欲申诉啊，见思尚在，不但未得四国无漏，亦且未得出国无漏也。以出国分证无漏，得道共解，虽然未断欲爱，亦非银柱所银柱能钻，狂前七处望之啊，皆是见惑所摄。老实说，这个文字完全抄文句的，一个字没漏。有位阿难先证出国，恐未必然，这也是文句里面的文字照抄的。当于第三卷末圆悟藏性之时，方为即通出国。故知第四卷中佛言，如今已得须陀原果，是说破荡正通于一。这个话我就觉得他这个写这个文章啊，应当要说我同偶主之意，不能说偶主的意跟我相同，因为偶主比你在前面多多了。你出世的时候，偶主已经入灭到极乐世界上品了。那么你说正同一意，正是跟我的意见相同，他是先从你的脑子里面钻过来然后写的吗？这个话就没有道理。所以呀、啊、凡是写文章要不抄人家东西，我看太难了。除掉孔子吧，啊，孔孟可以说他没有抄人家的，有抄他明说。像这类文字明明是抄文句的，只是加添一些文字，可是他就不愿意明说这个旧云，他就不明说的文句云。你把这个旧云的这个旧字换上文句不就得了吗？人家就会承认你，哎，你不是个文抄工，因为你有明说我这个文字从哪里来的。你只是说旧云，旧是谁啊？因为这个旧是通的，从康熙之前通通都是旧，而以旧云来表示，而不愿意把文句提出来。可是我这一对照就知道了，我不是现在才知道，40年前就知道了。你知道我今年是73岁了，我楞严经20几岁就在下功夫的，我曾把这些注解通通把它平排起来对照看，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他是抄文句的啊。我说可惜这个人啊已经啊离开人家好几百年，否则我要请问他，你不是这个抄文句的文字吗？为什么会完全雷同啊？所以古著的这个经论的著书啊，往往是你抄我，我抄你，你抄他，他抄我，彼此大家抄来抄去，好的文字一直抄下去啊。所以因此之故啊，像这类文字他不明说我是从哪里得来的，我对这一点我很不以为然啊。我们尤其学佛的人呢，不能把人家的东西拿来变成我的啊。有人喜欢这样做，哎，来问我，他把我的东西挖去，他写出文章来变成他的啊。 这个也没什么关系了，反正都是佛法呀，佛法也不是我所发明的，但是我说的也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嘛，啊，只是把它转告而已了。但是你应当是我是从哪里听来的，也要有个明说嘛，可是没有，所以这种情况很普遍。那么不但是现在，从前古代就是如此了，就有这个问题。啊，我最佩服藕益大师，为什么？他写的文章绝对不会用抄。如果他说人家的话，把人家的抄过来，他必定会明说，他不会这个囫囵吞枣的写下来就是我的，他不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在明末的四大师，我一样崇拜，可是我更是崇敬这个藕益大师。几十年前我在佛学院教书，有位老师说，他说藕益的东西我不看，我说你是什么啊？他说藕益的东西我不看，我说你是什么？你算是那个比他高多少？不看不看，你看什么？这种人呢，太功高，我不会这个认为他说的是对啊。所以因此之故，这个未得无漏，阿难在那个时候在楞严会上，他明明是个凡夫啊。如果你说他已真正果，这是不对的。不过说正果的原因，他也是有根据的。他也不能说是自己随便说，他根据什么呢？文具说阿难这个时候没证果，可是蒙超啊，明末清初的钱谦益啊，钱穆斋啊，前著的《楞严经疏解蒙超里面，他就根据这个《富法藏因缘传》里面所说的话。说《富法藏因缘传》里面二祖阿难，他的出家因缘里面明写说，他见了佛，佛为他说世论、戒论、升天之论，然后那么他听法之后就得虚陀缘，这不是明证他出家之后听佛说法就证出国吗？你为什么说没有呢？这类人他是不懂出国，出国是什么他是不懂，他只是看文字。他不知道这个像《富法藏因缘传》里面这种的写法呀，它只是一种通途的写法。他为了这句话，我查证了好多好多佛经里面有关本身本事的文字，看看阿难出家的情况，可是查不到。中文里面呢，查不到阿难出家的当时的情况，并没有一部经说阿难出家佛为他说法就证出过。没有这个记载。而这个《富法藏因缘传》的写法呀，那只是顺着一般的习惯写法，不见得每一个人见到佛的时候当时就证出果的。举个最浅的例子，阿耨罗陀，阿弥陀经十六尊者之一的阿耨罗陀见佛就没有证出果。假如他证出果的话，佛说法他为什么在哪里睡觉啊？他为什么还在睡大觉？佛还喝着他说堕堕何为睡，裸色傍下泪，一睡一千年，不见不闻佛名字。佛为什么这样喝着他？出国听法会爱困吗？会睡觉吗？没有这个事情。所以阿耨罗见佛也没证出国，如果他证出国的话，他听法的时候就不会爱困。我看各位听法就不会爱困了，别说是阿耨罗了啊，那么各位也没证出国呀。可是你看看阿难里听佛说法他会爱困，而且被佛呵斥说，你这么喜欢睡，那你将来没有人好做，做什么？做螺丝，做棒哈，他们一睡就是一千年啊。那么不要说是要听佛说法了，连佛的名字你也听不到了。阿难里被佛这么一呵斥啊，他好难为情啊，当众那么多人听法的大众当中这样子说他，他由此惭愧的不得了啊，所以下死功夫，结果把眼睛弄瞎了。后来得到这个佛教他修药殿照明金刚三昧，得到半头天眼，这个到了后边这个第五卷的25圆通里面就有说到。所以可见佛在世的时候见佛未必就是能证出果。不是人人相同，只是在一般文字上习惯的写说见佛闻法呀，得法眼镜。得法眼镜这个话范围很大， 它的包含呢，就是得四不坏性也在得华严经的范围里面，就是听过佛说法之后，对于佛法身佛智的戒这四种，它绝对不会被破坏，它这个信心坚固，所以得四不坏性也叫做得华严经，广义的。阿难顶多见佛的时候得到四不坏性，他因为得四不坏性啊，所以他碰到这个摩登伽的磨难的时候，他信戒，戒的坚定心啊，他持戒的坚定心，保持住他的道业，没有发生问题。主要就是他得到四不坏性，绝对不是出国。假如阿难正出国，还要被摩登伽的协助所坏，那请问沙毗迦罗掀翻天柱是第几国啊？他必定要超过出国才能够压得住这个出国的境界。所以可见会被邪术所转，他完全是个凡夫，顶多在佛法里面得到法眼境的，就是所谓四不坏性，佛法生戒四不坏性，所以他能够坚定持戒。因此其他的经里面说，阿难在那个时候啊，他心里想如来大慈啊，宁不救我啊，释迦牟尼佛大慈大悲，我现在遭到磨难啊，我持戒虽然很坚定啊，可是我现在很困难啊，不能脱这个磨难啊，佛你大慈大悲能不救我吗？所以佛就说住救他啊。那么由此可见，阿难当时是完全是个凡夫。有人把楞严经把它翻成白话，对于这一句话也把它编进去，实在是太不老实。他这个白话里面怎么写呢？就是在这个序论里面入尘七识的那一段，阿难入尘七识的那一段，他就这样写：忘了自己不过是出国学人，定力非常薄弱。他说他阿难当时在去托钵的时候，他忘掉自己是个出国的学人，定力很薄很弱抵不过沙毗迦罗的掀翻天柱，天大的笑话。他这个翻译，第一不老实，翻译嘛，经文原文里面有你才可以写啊。你看一部楞严经里面哪里说到阿难那个时候是出国？没有啊。既然经文里面没有说阿难正出国，你怎么可以把翻译的文字白话里面写说阿难正到出国了，而且是定力薄弱？出国定力薄弱，你一般这个学佛修禅定的人，他几国啊？他的定力如何啊？所以这个翻译根本不能看。他这一本白话翻出来之后啊，我看到这里我就后文就不看了。为什么不看？不老实。他没有按照经文里面老老实实把它白话就是白话，你把原文文言把它翻成白话就对了吗？为什么自己把注解的东西写进去？说阿难正出国，这是注解里面的东西呀，与经文没有关系的，注解不能做经文的标准呐。所以你把注解把它编进去，只可以说你是在写注解，不能叫做是翻译啊。所以因此之故啊，现代人喜欢把这个原文的文言的佛经把它翻成白话，有些地方是不正确的，会发生差误的。古代翻译谈何容易啊，一个翻经院里面多少执事，十几种执事，上百人在做，你一个人门关起来在房间里面造车子，你写的就对啊，这是简直是笑话，这么容易翻译啊？尤其那些有名望的大德高僧替他写序，这个更是大的错误，简直是证明他写的对了，实际上他里面是错的，还是帮助他错啊？也许是我不会写序，在哪里说这个大话吧啊？但是你想想看，既然这个所发的文字里面既然不正确，我们怎么可以替他写序啊？所以这个说阿难在那个时候完全是个跟我们一样的凡夫，所以说他没有得到出国，因为没有得到正果的阶位，位的五漏，所以不能这副沙毗罗柱。这是从续在续分里面阿难去托钵的时候所遭遇的境界，因为他完全是个凡夫，他没有无漏的功德， 没有道共见，禅定成就有定共见，禅定成就的定共见在入定的时候绝对不会违反佛制，不会有犯戒的事情。正出国了有道共见，道是出国的道力，欲肉胜流出国的道力。那出国的道力啊，按照经论里面说，出国耕地呀、啊，重犁四寸。出国圣者他如果种田，他在犁田耕地的时候啊，他的道力自然而然能使从离开他的这个挖地的地方距离四寸，他一定不会挖到这个动物。意思就是说，正出国的圣者呀，他不会伤害动物啊，他不但不会故意伤害，连误杀的情况都没有，因为重犁四寸呢、啊，他耕地的时候重犁四寸，那我啊，凭这个把他引申出来啊，他走路的时候脚在走路啊，虫也会离四寸，他不会踩到这个小动物，蚂蚁也不会伤到。为什么呢？他耕地尚且能使他重犁四寸，那么他走路一样的能使重犁四寸，所以出国的圣者以上就不会伤害到小动物，一点小动物他都不会伤害到。所以由此可见，如果是出国圣者，沙毗迦罗先盘坛主绝对奈何他不得，绝对没有办法啊。所以因此之故，他不能征服沙毗罗珠。这就显示他还是个凡夫，只是得四不坏性，以持戒的坚定心啊，来对付当时的情况。所以为彼所转，彼指摩登伽尼啊，被他所转。虽然被他所转，逆于银色，银色指摩登伽的啊这个房屋啊，在里面。沉溺于那个地方，但是他心清清楚楚的，所以后边经文说心随明了啊，力不自由。他内心清清楚楚明白当时的情况，他能够坚持他的持戒的心，可是他力不自由啊，自己好像死尸一样随他不白，他没有力量离开那个地方，所以要佛的这个楞严大法来救脱他。所以由此他就想到，他一直到现在只是多闻第一而不能证果的原因在哪里呀？下面说出他不能没有证果没有断烦恼的原因的根本所在，就是当由不知真迹所依，应当就是因为有我呀还不了解怎么样的去向于真如实际，真迹真如实际就是还没有体悟到自己的自信清净心没有证到真如实际而且我还不知道要去证于真如实际的地方所以这个所依啊，这个依字本来按照文字是指道，所依就是所到，就是要到达真如实际的境界啊，我还不知道，也就是说我还不知道有怎么样是修行啊，才能去向于达到求证真如自信本有的自信清净心能够完全体证的那种境界，我还不知道。所以后边的文字佛完全是开导他，要他去向于真如实际。接下去是他的请罚，文愿世尊啊，大慈哀悯，开示我的奢摩他路。现在他请求佛大慈大悲啊，开示我该怎么修行才能够去向于真如实际？唯单单我的内心单单期望，唯愿的唯字啊，这里是竖心旁，还有一个唯字是口字旁，这里的唯不能用口字旁的。口字旁的唯，口家的唯啊，是单单而已，单单而已，是单独。这个唯啊，是内心的期望，只有这一个。 我的内心的期望只有这一个叫做为。为什么？我的愿望就是希望世尊你大慈大悲啊，开导我修行，修行去正于真如实际的路线啊。世尊就指释迦牟尼佛大慈大悲，大慈慈能与乐啊，能够去向于真如实际，那是最大的快乐的地方。所以大慈能与乐来哀悯我，哀悯就是大悲啊。哀伤阿难，怜悯阿难啊，到现在还是个凡夫啊。阿难这个时候想起来，他一定是很痛苦的，内心内疚很深的。为什么？《法华经》里面不是说过了吗？啊，说佛跟释迦牟尼佛跟阿难呢，同时在空王佛的时候，就同时发了菩提心。也就是说，阿难跟释迦牟尼佛在久远劫前是同时发菩提心的。既然他兄弟两个同时发菩提心，释迦牟尼佛老早就成佛了，阿难今天还是个凡夫，只是个多闻第一而已。所以他这个时候内心啊，非常的惭愧，相当难过。我同时发心，可是我只求得一个多闻第一，比起佛来我实在相差太远了，所以希望佛能够怜悯我啊，哀伤我这个无知啊，没有好好的修行啊，求证这个无乐的果位啊，现在希望佛来开导他，开示我的奢摩他路，开始开导，事事指示。我们平常啊，请高僧大德说法叫做请开示，不是请讲经，就是请开示啊。有人要我他说要请我开示，我说我还少人开示，我不敢开示于人，因为我自己就还要人开示，我自己要人开示，我怎么能够开示人家呢？啊，开示两个字不是那么简单的。以法华经来说，开示误入佛子之见啊。这个智者大师把这个开示误入佛子之见的四个字啊，它是配合四十位的。开佛之见是实住啊，是佛之见是实行啊，悟佛之见是实回向啊，入佛之见是实地啊。谈何容易讲开示啊。那么你讲开示，请问你第几住？不要说是了，开好了，你是开好了，那你开你第几住？初住、二住、三住、四住、十住，你第几住？如果还没有到住位，怎么开？你自己就找人开，还有开人家，这不是天大的笑话。世间上这么说大话要开示的人多得很，我听到要我开示，我心里很惭愧，我不敢说开示。要我讲讲话可以了啊，我不敢说叫做开示，因为开示必定最起码是能够证到十住或者十行以上，十住只能开哦，还不能示，要十行才能示呢。所以现在佛开示没有问题啊，佛已经就近证约了，所以请佛开示。又是开示什么呢？开示我修行的路线，我阿难自称等于跟他相同的这一类的听众啊。阿难他还是很慈悲的，难怪他是跟佛同时发菩提心的，所以他说话他不会耽误他自己，他不会自私自利。所以到了后文第六卷嘛，第六卷经文的最后那个四种清净明回里面，他的请求的话就说这个自为得度先度人者菩萨发心他就希望能够使大家跟他一样都得到解脱，他不是为他自己，所以有个等字，等就是跟他同类的这一类众生，大家都得到佛法的利益。奢摩他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就是直观的直啊，叉摩他路，这是以叉摩他来代表整个修行去证无上菩提的路线，不是单开示他修直的方法。不要误以为只求佛开示他修直的方法，直观的直，这只是以叉摩他的直来代表去向无上菩提的路线。希望佛开示我去向无上菩提的路线啊，所以叫做叉摩他路。而称为叉摩他路，也就是叉摩他要去向无上菩提的第一步，第一步的修行方法就是要修叉摩他。 因为烦恼不止息，妄念不止息，不能修观，也不能去向于这个出世间法的路线，所以叫做开示我等常摩他路啊。那么不是单要开示他自己，而是要开示所有与他相同的凡夫大众，希望大家能够断除这个恶之见啊，得到这个无上菩提的正确的路线。所以接下去有一句话说，令诸禅体呀，会弥勒机，弥勒兹，诸禅体，诸是多人呐、啊，使令这些世间呐、啊、没有善根的人，禅体，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信不惧，也就是叫做所谓断善根人，对佛法没有信心，断掉善根的人叫做一禅提。弥利兹也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恶之见、也叫做要垢位。恶之见就是喜欢这个世间的垢位的环境啊，他不求解脱，意思就是说不但使我能够去向于无上菩提的路线，而且也希望世间所有断善根人、信不惧的人都能破坏掉他的恶之见。会那个禅题下面那个会字啊，我的口音是不正确，不晓得怎么念才正确啊，你们念过波波摩佛的自己去查字典吧。回米利之就是回是坏，把这个恶之见把它破坏掉，把所有众生的邪知邪见恶之见把它破坏掉，因为他遭到恶之见的邪咒伤害，所以他希望佛说法不但是把他自己修行的路线清楚明白，也使众生呢、啊、信不惧的能够具信心，恶之见把它破除，成为善法的之见，成为正知正见，不会成为恶之见。所以这以上的文字就是阿难请法向佛的请求。下面的文字是解几页的人编这个经文的顺序的人，把它连贯前后文呢、啊，协作这个阿难请法之后的话说：作是于仪，五体投地，集诸大众，请客桥渡。清文是回，是回啊！这是结束阿难请罚的话。作是于仪，是说阿难这个话说完了，仪完毕。他这个话说完之后，向佛顶礼呀、啊，五体投地拜下去。五体投地，五体头的额头，两手腕、手肘啊，两个脚膝盖，这个圆的这个膝盖啊，就是五体。两个脚膝盖，两个手腕头额头都贴到地面上，这是最恭敬，叫做五体投地顶礼啊。那么他五体投地向佛顶礼，就是希望请求佛来开示他，不但他希望能够听到这些法，并集当时在会的所有的大众，请就是专心的，好像很渴的时候要喝冷水的情况一样，就是华严经所说的如渴思冷水，如风念好蜜，那一种的境界，如渴思冷水，很渴啊，打熬大咖啡板的话，希望有凉水来滋润喉咙，如渴思冷水。桥，这个桥字啊，是小鸟要它的鸟母来扶它饮吃的东西的时候，两个小翅膀把它翘起来啊，桥望住这个鸟母要吃东西啊，渡就是站立在哪里。大家五体投地向佛顶礼之后啊，清扬佛的圣德，希望能听到佛说法的这个开示文法。希望下文呢，佛说的法开始我们回，就是教回啊，毁人不倦的这个教回啊，就是希望佛下文那么好好的开导我们呢，使我能够断除这些烦恼的所谓漏，能够去除恢复到原来的清净本体。那么这是阿难请法的文字。 阿难请罚的文字说完之后啊，下文就是佛要开导阿难之前先放光现瑞啊。太虚大师的文字啊，他对于这个科判很简单，这一个破导致于无提前，他这个文字包含到后文，一直到这个第二十页啊。那么佛答复现瑞的话，我们就留到下次再讲了啊。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然后。